2025年10月10日，日本入管局官网发布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实施规则改正令最终版，并于10月16日正式实施。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了。其主要是对经营管理签证的新规定。这个签证可能大家不熟悉，但在高净值中文圈，它有更接地气的名字——日本移民签证。原因无他，在新规之前，这个签证只要求25万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无学历要求，无经验要求，无语言要求，堪称三无产品，就可长居日本，享受和日本居民完全相同的教育、医疗、养老全部福利。另外，住满5年即可入籍，住满10年永住绿卡到手，直接上岸。对了，刚刚说的那25万人民币注册资本金，还不是真正的花销哦，是从您个人账户打到独资公司账户，左手倒右手，本质还是完全属于你支配。甚至这个签证的范围，除了申请人本人，还可以携带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曾经，这是无数华人中产手里的平价船票，今天，船票还在，船舱升级了。日本挥挥手，90%乘客被甩下船。先来看图，我们来看看这次新政到底做了哪些改变，咱们一个个来聊。一、资金门槛升级，从之前的500万日元即25万人民币一次暴涨6倍，到3000万日元即150万人民币。这个钱算多吗？如果横向对比同级别的欧美国家来说并不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过去25万人民币正好卡在了个人年度换汇5万美金额度以下，一笔汇入，从打款到日本成立公司很顺畅。但如今近20万美金的门槛，对于没有海外账户的华人来说，首先都不是说钱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汇款本身就直接成了难点。其次，如果汇款的问题搞定了，那么我反问一句，你觉得手头的流动现金有多少能承担3000万日元的海外投资决策，并且这个海外投资还需要你实际经营，真正来日本创业生活。结合我们身边的例子，我很早前就说过，你至少有2亿日元，也就是1000万人民币才能琢磨这个事。这也是我们一直就说过的，我们只接待 A8 起步的客户。而如果你希望公司的规模大一点，甚至投入重资产项目，比如旅馆啊、商铺等等，那么在新政之后，我建议至少有1-2亿日元的闲钱再来琢磨。如果低于这个数，我个人建议别来了。所以评论区说韭菜的消停点吧，我每年劝退的人数数以千计，咱们不说月薪3000的梗，你月薪3万都没法聊。二、雇佣要求，在新政之前的经营管理签并没有强制雇佣要求，理论上你一人兼职董事长、总经理、业务员、保洁员完全可行。实际上，目前东京有大量的一人公司存在，而新规之下必须强制雇佣一名常职员工，而这个员工身份还锚定在日本人、永住者、日配、永配。虽然看似给了4个身份选择，但归根结底，这4类的人群几乎都可以理解为日本人，或者说已经深入日本社会的近乎日本人。关于这个，有阴谋论说，这是日本为了提高本国就业率，让外国人来开公司提供就业岗位。这想法是典型手里拿个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基本可以断言，其压根儿没在日本创业生活过。因为目前大部分经营管理签证集中在东京，而东京2025年有效求人倍率在 1.8 左右。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市面上两个公司在抢一个人，东京目前就业率为 98.1%， 压根不需要外国人提供就业岗位。再说了，目前经营签人数4万多，能符合新规的十不存疑，最多也就4000多公司，这些公司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而2025年，日本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以每年40万人的速度减少，同时全日本企业岗位的需求总量每年新增90万个。那么现实是什么呢？我说个一家之言供诸位参考，这是一项典型的 日本议员拍脑袋讨好民众的荒唐之举。民众们抗议外国人瓜分了福利，并且低素质人口偷税漏税，还乱丢垃圾。于是议员们定下了这种完全不接地气的方案，其要求一个海外创业者在完全没了解当地市场的情况下，甚至老板的签证还没下来之前，就先雇佣一个日本人。老板懂日语吗？老板用什么软件招？老板怎么面试？公司实际业务没开展之前要这个员工干嘛？这完全没有章程，典型的政客型方案。选票很重要，至于落地关我屁事。所以这项章程很可能就逼着老板们找专业的公司来搞定这些。为啥？因为没有本地公司的操持，这对于海外人士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三、学历、日语、审核。其实这次新政的主要难点在于前两个，一个是资金门槛提高了6倍，等于官方就直接劝退了所有 A8 以下的移居倾向者；另一个是雇佣难点，这对于海外人士来说，除非你已经在日本多年且熟悉日语和商业规则，否则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甚至我都不说你懂不懂日语了，你就让一个日本人自己开公司招聘人，九成人也懵逼，他也只能委托机构。而其他要求，诸如学历本科以上的管理专业或者3年的管理经验，这很容易实现，毕竟都海外创业了，谁还不能有个3年的管理经验啊？至于日语要求，则是要求老板和员工之间必须有一个达到日语 N2 水平，这也是属于废话条款，毕竟前面的招聘要求上都要求招日本人了。这就好比你要招个中国员工，但语言要求是能通读小学课文，这条款本质是为了给前面的招聘需求打补丁的，没有实际意义。至于最后的审核阶段，新规要求注册会计师、税理士、中小企业诊断师、行政法律师4类公认专家签字盖章，这个也不算什么新要求。如果你上面的资金招聘都搞定了，专家盖章本质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OK， 既然新政看完了，咱们接下来说说这次新政会给日本以及在日华人意向移居者带来哪些变化。聊新政带来哪些变化，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聊。一、日本的性价比。还是先来一张图，咱们可以看看新政后日本对比全球目前的主流移民国家美澳加新英如何。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新政大幅度提高要求后，日本依旧是资金门槛最低、要求最低、审查最少的。加拿大、新西兰动辄千万投资，澳洲要你几百万砸进去雇3-5个员工还不一定批，美国1:5排期10年起。移居这个事儿吧，从不是看网络上谁声音大谁骂得狠，而是市场有真实定价，如果定价虚高，高净值人士会用脚投票。如果一个价格能维持多年，那说明目标用户认可。至于网上别人怎么骂怎么说都没用，爱马仕、百达翡丽、法拉利会因为 99% 的人说贵就降价吗？不会的，只要他们的目标客户认，那这个价格就永远会持续。并且他们不仅价格贵，还要弄门槛配货值，你单纯说够钱想买，不好意思得排队。但如果说日本的门槛相对低，我就劝你来拉倒吧，劝不了一点。如今新政门槛放在那儿，要说劝我只劝退，和 99% 的人都说别来了。只是对比现实情况，如今主流移居选项中，日本的新门槛 A8， 其他国家有的 A8.5 乃至 A9， 只能说奔驰对比法拉利有性价比，但我完全不建议你贷款甚至全部身家去弄辆奔驰 S， 得不偿失。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你的事业要求两头跑，那么亚洲的地理位置上除了日本，很多人压根移居目的地里就没有其他的选项。二、谁吃亏谁受益。新政之后，某些华人圈子哀嚎一片，毕竟目前的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中华人占过半数，而这里也有近90%的玩家不符合新政，所以后续基本3类公司都会直接离场。一、空壳公司 PPT 创业申请人。二、无学历、无管理经验、无日语的3-5人士。三、靠代办包装流水的捷径玩家。坦白说，之前的门槛确实低了，那么走捷径只能说人各有志，但日本政府也不打算一竿子拍死，在新政中已经说明给老签证持有者3年的缓冲期，截止到2018年。 老签证持有者只要能达到新规的要求，即可继续续签，否则就只能遗憾出局。其实看到这种消息，一方面感叹日本还算没有做绝，否则一下子让近40000张经营签持有者瞬间合规，那不现实，这背后是40000个家庭。另一方面，确实有些人还没有到财务自由的程度，多年努力可能付诸东流，时代的一粒沙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至于收益方也很明显，一，真想在日本创业的人，有点本钱，有点想法，能接受日本的节奏，愿意雇人报税打理日常，对于这类人来说，新规反而清扫了劣币，竞争环境更干净了。二，有意扎根日本生活的人，比如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者老龄化福利生活，愿意长期居住，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社会节奏。三，具备全球身份配置意识的人，他们愿意把身份当作人生资产的一部分，甚至这个事儿还有部分潜在收益。真正在东京创业的都知道，如今经营签和永住审批动辄一年起步，新政之下后续申请人数会锐减，80%的人就不会来了，这样签证的含金量会变高，审批会变快，按照这个打名牌的新规走，无非是公司里多放点钱，多加个日本员工的合规成本，都是加钱的事儿。不怕规则门槛高，怕的是没有规则。最后，如果你在犹豫现在是否还值得来日本，我统一劝退，别来了。因为犹豫就说明没想清楚，资本市场有句话，不懂不做，不做不懂。这事儿放到人生决策上同理，如果你真的想来生活，能扛得住资金压力，愿意扎根，愿意面对日本的规矩，那目前也许是好事，乱象出清，留下的才是真乘客。因为这艘大船虽然关了后门，但前甲板依旧灯火通明。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